閂門。我們剛才所讀的聖經在提希米記的一段的經文，記載到尼希米他帶領百姓一起為著耶路撒冷可以去重新的去建造。這段經文是發生在一個的過往的歷史，就是波斯王阿達薛西王20年離散月的時候。我們知道在當時尼希米他身在外邦波斯的王宮當中，他擔任一個很重要的職份，是一個酒政的職份。我們知道酒政職份都是挺重要的，因為皇帝吃些什麼，他就要先吃了先，一定是皇帝信任你，是不是咁先至咧係等你咧去俾你去嘗試啊！咁啊睇到你咧係哇食得咁健康咧，咁啊咁嘅放心啦，咁所以係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嚟噶。咁所以每一天去靠近皇上係最親近皇上啊！咁啊心靈裏邊有啲咩需要，你睇到皇上都係其實都好關心啊！所以當皇上睇到佢面帶愁容，都主動問佢啊，你發生咩事啊？咁樣樣啊，咁所以你睇到嗰個關係啊，睇到啊嗰個嘅佢嗰個嘅工作啊，嗰個嘅位嗰個地位喺皇上嘅面前得到器重同埋信任。因此我哋可以相信，其實尼希米喺身在外邦，佢嗰個嘅事業係幾咁順利。他亦都是前途似锦啊，无可限量啊！能够系得到皇上的宠信，难能可贵的更加是尼希米。他虽然置身在外邦啊，他不是在犹大省的当中啊，他在外邦，但是他没有因为在外邦，他就陶醉在他自己外邦的个人事业里面。他时时都是记挂他自己本身的国土耶路撒冷的境况究竟是怎样。他没有因为自己处在一个的高位来到去迷失了自己。他时时都是留心神是怎样去关心以色列民。他留心以色列生命安危，他更加去留心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的荣耀其实就是藉着这个犹大那個的猶大省猶撒冷城的興衰可以呢是反映出來。尼希米他身為在這個的外邦的服侍裏面，但是他卻是委身在神的國的事工上面，是留下一個美好的見證。當我們去看他這個見證，他這個經歷的時候，是能夠給我們處身在今個世代的基督徒呢，是有很多的學習榜樣。因為我們處在這個世代裏面，我們都是有我們的自己的家庭啊、事業啊，我們要追求的一些的事情啊，我們要去處理的一些的事情。有時我們因為處身在這個世界，我們就慢慢來到去關心的就只是這個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我们有没有想到，其实我们除了是加拿大的国民之外，我们还有多一个国籍，就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国籍。我们有没有关心神的国，关心神的家，关心神的教会，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身居要职，我们事业成就都是好了，我们家庭呢都是事业都上轨道，前途呢都是一片光明，生活无忧，退休保障又有，各方面呢都不用担心，那就 OK， 很满足。因为我们时时都去想到上帝的福音，神的家的需要，教会是不是能够继续兴旺，来到去建立成为一个 明亮的灯台，照耀在这个社区，叫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神的爱。 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本身不是一个神职人员，有时说、哎、这些会不会是牧师去做，牧师去关心，留下些长老，留下些执事，他们部长，他们有这个要职，他们关心得的了。那我们信徒都是平信徒来的，平平无奇、啊、平平淡淡，那呢就这样就算了。我们看到尼希米其实他本身都是一个平信徒来的，他是一个大职侍奉者，他本身不是一个神职人员，他不是祭司，又不是什么文士，但是他关心耶路撒冷，关心神的家，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在他身上能够学会一些榜样。尼希米他一直关心神家的荣耀，神家的需要，在这个经文里面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自从尼希米他从一个的、弟兄在犹大省回来 的人叫做哈拿尼，这个一个人从他口里面听到一些关于犹大省的消息，在尼希米的一章第三节那里去这样记载，那里记载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他们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尼希米听到这个这消息来到他耳中的时候，他就一直去关心茶饭不思，先记载他是坐下哭泣悲哀，在神面前禁食祷告。那时是发生在几时呢？圣经记载是发生在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的时候，由基斯流月、到离散月，其实当中是相隔了多少个月。基斯流月就等于是在西历的十一、十二月份，而到离散月呢就是西历的三、四月份。所以其实你数一数的时候大概有五个月左右的时间。尼希米他听到这个消息来到他的耳中的时候，他不是一时的去被感动，他是、哭泣悲哀，他的祷告也不是在一个很短暂的一刹那，而是维持了一段的长时间，有成五个月之久，他不断的是哭泣悲哀，在神面前禁食祷告。所以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他的心是被这个的、异象来到去触摸得很紧要，他也在神的面前来到很彻底的来到去不断的祈祷，直到他能够去产生一种的使命，他知道一个的需要，他可以怎样去为神的家来到 去服侍。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关心的是神的家的需要，他没有满足在他只是他家庭那种的温馨、事业的顺利，是不是或者是他世间的一些的享乐，而是他关心的是神的荣耀。我们需要起来来到去为神的家、为神的国、为神的荣耀，甚至是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来到去重新建造。什么叫重新建造呢？重新建造只是曾经建造了，我们发觉是不够，我们需要再重新来到去建造。有时我们有一种的误解，就是当我们建造了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它是 OK 的了，我们一切的任务已成，已经是、不需要再多来到去挂心。教会一样，教会建造了这个堂、堂子，我们在这里聚会都有一段的日子，我看到大家的周刊三十年、三十年，教会建造了三十年，是不是等于我们、已经建造了，我们就不需要去再建造？同样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我们、信了主，我们受了浸，我们现在是事工前身，我们说哇都很多事工了，前住了，那就、还使什么建造呢？是吧、不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会随着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末的年、那个、年日随着过去，我们自我的中心老我的生命是不断地出现，有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会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很多的破口，这些地方是需要我们重新去修补，重新去建造。神的家是这样，教会是这样，神的国度是这样，我们的生命都是一样，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去在这个世代里面也都是作出的回应。我知道在这个世代里面有很多的需要，很多需要，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就好像逆流而上一样，我们不出声，我们慢慢就被这个世界那个的洪流是来到去占据，那个的意识形态，那些不合神心意的思想慢慢就充满这个世代。教会怎样能够起来，来到好像明灯的照耀，我们的生命怎样起来，来到去为神建造。如果我们不去继续建造，慢慢我们会发觉我们会荒凉，教会会荒凉，我们的生命会荒凉，慢慢也都会变成一个不冷不热的生命，不冷不热的教会。我们很怕我们变成一个生命的老油条，我们经常说我们是只是变成了观众，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肯去动，因为呢有人说教会呢都很多不动产的，其实这些不动产真的很难去推得动的，永远都不动的，怎样能够将这些不动产变成动产，能够去活跃起来，在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事工去参与，一起去共建神家，建立我们的生命，叫神得荣耀呢？这个确实是我们一个时代的挑战。当我们要讲到建立神的教会起来重新建造的时候，有三方面我们要一起去思想。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建立神的教会，建立我们的生命，要重新起来建造。首先就是你要持定神给我们的使命，神给我们的使命是需要很清楚来到去捉住，不是人去讲，不是只是一个看到一个那个的时间，或者是这个的 timing 的需要，而是一个的使命，是一个真理来的。你看到神的心，神的旨意是什么东西，神要设立教会在这个地上，他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基督徒信耶稣，我们不是只是回天家，我们继续留在这个世界，目的是为什么，是有使命的嘛，是吧，即是那个原因并不是只是因为天家还没预备好，所以叫我们在这等下，因为耶稣是这么说嘛，是吧，我去原是为你们准备地方，即是我们 未走得，即是地方未准备好，只是在等，不是只是这个意思，而是神让我们留在这个世界是有他的心意的嘛，教会在这个地上是有他的心意，是有个使命，所以这个使命感我们要捉住，我们才能够去起来重新建造。有时当困难挑战来到的时候，我们往往就连这些使命都丢掉了。当没有困难好地地的时候，样样都很顺利的时候，那个使命还是很清晰的，大家都是向着这个使命。但是当你走走下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些艰难，有一些挑战来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什么都不理了，使命都可以丢掉了。不是，那个使命我们怎样什么的情况底下我们都要捉住，不是因为困难而去能够影响到我们。在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九至第十节的时候，其实圣经已经留下了一些的困难的伏笔在这里。建造这个的耶路撒冷城虽然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但是不等于就没有困难，不等于没有挑战。所以不要觉得就是说当我们建造教会，神一定将所有的困难会 remove， 当然神会为我们会 remove， 会将它拿走。 但在将它拿走之前，我们是会经历那个困难的，我们要靠神来到去渡过，凭着信心去依靠神来到经过，依然去持守那个使命，很清晰在我们的部门，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小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圣经记载到当中包括了有军长和马兵护送尼希米去这个耶路撒冷城。那这个马兵和军长的护送，其实已经是反映到是将会有征战的可能。如果没有征战，为什么会派马兵军长护送尼希米？还有圣经也都是交代了有一些奸角的出现，就是和伦人参巴拉和亚扪人多比亚，这些奸角式的出现，这些是将来构成在尼希米要建造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的一些挑战。因为这些人是一直去敌视尼希米，他掳掳尼希米来到去破坏尼希米建造这个圣城，为这个建造耶路撒冷城是带来重重的困难，重重的挑战。所以我们要知道困难是有的，但是尼希米这个建造他是为什么去建造？他不是为自己的个人的名誉去标榜自己个人的事业来到去建造这个城，也都不是因为要增添在社会里面要多一个基建的项目而去建造这个耶路撒冷城，而是为了叫神的选民以色列不要再蒙羞，不要再受羞辱。因为耶路撒冷是这个地方是上帝赐给他们应许地的一个京城的地方，昔日这个圣殿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上帝的荣耀是充满在这个圣殿，那个荣耀是达到远方，让人能够去看到这个地方的丰富，就能够去反映到上帝的荣耀。今日这个地方是被焚毁那些人民是被羞辱，最终神的荣耀都是同样的被羞辱。所以尼希米他来到这个地方要去重建这个圣城的时候，他不是要为这个的政府为人民来到去谋求福利，去建一个的多一个的项目一个的设施给这个社区那么简单，而是叫神能够得荣耀，神的选民不要因为这个城是退换拜雅，以致是继续去蒙羞。所以其实尼希米这个建造最终是叫神得荣耀，这个是他的很清楚在神面前的使命。同样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都一样，我们说我们这么忙碌，我们为了什么呢？每一个部门我们去群策群力，我们有传道部，我们有宣教，我们有这个的关怀，我们有敬拜，我们又有门徒训练，我们都很忙，很多的活动，我们忙是忙什么呢？我们不是只是为着那个事务去忙，而事务的背后我们看不看到，就是说这个是上帝的荣耀，能够去建立生命，透过这些事工去建立人，建立生命，叫那些信徒能够去更加爱主，叫未认识上帝的人能够去认识上帝，以致教会能够增长，上帝的荣耀能够去达到这个社区，叫更多的出面在围绕我们四周围这个社区能够去知道上帝的爱，这个是神的荣耀，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这个使命我们要捉住，捉得很清楚，因为如果我们不捉住的时候，困难一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连这个使命都掉埋，我们会觉得哇，我们还为什么要去这样去服侍呢？我们服侍得不开心，我们是 做事有困难，我们不如去唞一唞，退下来，做观众，做不动产，更加好了。我们不是这样，个使命是很重要。圣经记载尼希米他夜间起来， 当我们看圣经在第十二节的时候，他说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以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不单止是这样，当他去视察完之后，在第十六节他说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的工人。那你说尼希米他做什么事做得这么神秘啊？起来，有些人又一起起来，他又不让他知道是做些什么事，他心里面已经有定案，有一些计划，他经过好几个月的祷告，他在神面前很清楚的去知道这个是上帝给他的使命。当他完了回来之后，他又没有跟其他人去讲，那些重要人物都好像没有讲，官长啊、贵胄啊、祭司啊、平民工人啊，个个都不讲。那么做事工做到这么神秘的呢？那么是不是等于呢今天我们做事工都神神秘秘去做呢？有些什么东西呢就自己去做呢？不用跟人讨论的了。那些人问什么意见你都不用问。总之我就 是这么做。我很清楚的了。当然这一段经文它不是叫我们呢是不去彼此同心。这个经文不是同不同心，不是是不是彼此一起去配合对公那个的讨论 的重要的问题。这段经文其实是主要讲到尼希米他心里面他很清楚知道神给他的使命，他不需要再向人去询问，他不再需要 去在那些人民当中来到去做一些民意调查去研究一番，以致去确定究竟这个是不是神的使命，以致我们要起来去建造呢？这样因为使命其实很清楚的，今天世代很多时候呢什么都拿来是做调查的这个社会是这样的，什么都民意调查，慢慢呢就有时候教会呢我们都习惯了不知道怎么做民意调查民意调查呢就我不敢说它完全没有好处，因为真的有些人不出声，那你透过文件调查就很多声音就拿回来但是是不是真的民意调查就代表了那个得出来的答案就是上帝的旨意呢？这个是我们呢是需要呢去反省的多数服从不是少数服从多数是不是就等于真理呢？咁我又覺得又唔一定噶，即係真理就係真理，真理就應該從聖經裏邊講嘅。如果大多數都唔睇聖經嘅，大多數咧都係從心裏邊作事嘅。我覺得咁啦，我覺得咁啦，呢個係我嘅意見，或者你被呢個世界咧嗰個嘅風氣咧影響得好緊要啊。咩都係即係好世俗嘅啊。咁我哋寫出嚟嘅答案咧都好世俗，係好自我中心，好自己嘅意思。咁啊，教会里边如果系睇圣经嘅，真系去天天灵修嘅，好追求嘅，可能咧系十分之一咁。咁你得出嚟民意调查嗰个答案咧，咁你就真系一比九噶咯。啊，咁点算咧？系咪我哋就听嗰九个说话咧？嗰一个咧就，呢啲就唔啱噶啦咁。所以民意调查呢样嘢咧，有时咧我哋都。即是需要去考虑一下。其实我们要知道那件事是不是上帝的使命，你要回到圣经里面，你要寻求上帝，你去祷告神，你就很清楚。当我们成为领袖，神去拣选，神在众人当中来到去呼召我们出来去作为一个领袖的时候，我们必须能够有好的灵性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上帝的使命是很清楚。不是下下乜嘢嘢，我哋都要去问翻一啲嘅人嚟到去做一个调查。如果喺个调查里边得出嚟嘅结果，就话唔好去重建呢个耶路撒冷城啦。 咁就死啦。咁系咪唔做咧？系因为尼希米佢知道就系喺当中嘅时候咧系好参差嗰啲人，里边包括咗嗰啲人，祭司、贵就、官长，唔系个个咁属灵，唔系个个咁能够去摸着上帝嘅心。当如果做一个民意调查嘅时候，可能嗰啲人会好多嘅原因会叫尼希米不如唔好做住啦。你话要建重建呢个圣城耶路撒冷，你知唔知重建呢个耶路撒冷城几咁困难啊？你知唔知道喺我哋当中有嗰啲多比亚、亚扪人啊，同埋个和伦人、参巴拉嗰啲人喺我哋当中？你知唔知呢啲人系有军队嘅，背后有势力嘅？啊，如果我哋话呢头做嘅时候，佢即刻走嚟拆档啊！你系咪谂清楚噶？我哋都系三思好啲，我哋慢慢嚟啦。咁所以有啲人咧，亦都话：喂，你初嚟贵境啊，你一路喺波斯王宫，你唔知道犹大省咁多问题啦。你不如喺度住翻三四年啦，几即系你然后先至再开大会，大家去表决通过系咪建造重建耶路撒冷城啊？分分钟系咁嘅。啊，当如果系作一个民意调查嘅时候，根本就做唔到。所以你明白点解？尼希米他做这个事工的时候好像做得那么神秘，就是他知道心里面要为耶路撒冷做些什么事，他不需要告诉人，不需要告诉人，他起来他去视察，视察完之后他回来也没有跟其他人去说，他在神面前能够很清楚掌握那个的使命。其实那个的主要那个的地方，我想大家来到去留心，就是当我们说要重建生命，重建神的教会，为神的国度来到去重新起来建造的时候，那个的使命很重要，从神面前来到去掌握。如果不是我们呢，就我们很难去成长，不是每一样东西我们都需要拿出来讨论去表决。譬如崇拜，我们是不是需要回来教会，是不是又要表决一番？是吧？现在这么多的电视报道，电视的崇拜，是吧？那有些人说，哎，在电视崇拜都可以的，那有些人要回教会的，那啊，表决一下，那就死了，是吧？刚刚一比一，那你就更难搞，是吧？怎么呢？那一半就电视崇拜，一半呢就回来教会，那当我们读圣经祈祷灵修，是不是需要又要表决呢？灵修是不是日日都要灵修啊？是吧？我们吃东西都不需要日日吃大餐啊，我们三餐，特别来到北美，我们说都不需要三餐都要吃饭，我们是吧？一日就吃一餐饭得了，其他的求其面包啊，有些人喝杯水得了。所以有些人说，哎，我们昨天灵修了，灵修了之后很饱啊，今天不需要灵修，反正今天回教会，回教会听道，听完道就等于灵修，不需要灵修，不需要读圣经了。不是的，我们都要日日灵修亲近主，表决一下，民意调查，需不需要奉献呢？需不需要天天祈祷呢？每样东西都要表决投票呢？ 我们就教会成长不了，很不行。所以其实使命其实很清楚，你回到圣经里面看回真理，很知道神要我们是怎样做，所以不是需要下下跟人讨论。反而当我们去清楚了上帝的使命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持守，去持定神的心意究竟想我们是怎样。第二方面，我们怎样可以起来重新建造呢？我们需要尽心竭力的来到去委身尊严在上帝给我们的岗位上面。起来重新建造是需要尽心竭力的，不是只是一个口号。我们每一年教会有个主题，我们要重建，要起来，我们只是一个口号。我们发觉这个是没有意思，为什么我们到年底年终的时候，我们检讨，我们发觉能不能够去 成就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尽心尽力，能够在这个题目底下我们能够去委身。我们看到尼希米 他就是一个委身的人。圣经在第十三节、第十四节、第十五节里面很清楚记载，他说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到了粪厂门去察看耶路撒冷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前往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察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建立这个属灵的工程，他知道不会一日就会自自动动地被建立起上来，而是需要去委身、去投入、去摆上的服侍。所以尼希米他没有担任他的工作，他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住了三日，他夜间就起来，他马上行动，马上来到去做一些研究。他虽然听人说耶路撒冷城门被火焚烧、被拆毁、退换拜瓦，但这个只是一个听闻，是这样。他很需要就是要亲自的去视察，去到城墙的四周围去留意、去观察，究竟他破坏什么的程度，究竟在哪里有破口，究竟哪里是需要去建立，还有他怎样去建立，是很清楚的。所以当我们去推行一些事工的时候，不是只是一个口号，我们传福音了，我传福音，而是我们要怎样传福音呢？我们觉得这个传福音的方式已经不行，我们再去想，再去想、睡不到我们都要叠高枕头去想，在神面前不断地去寻求，我们可以怎样去做，怎样去服侍。我看到大家那个的周刊里面，即是 我看到大家的报道方式都 很特别，有街头杂技、是不是你们教会的、ANCP 不是吧，在这个街头杂技、这个提出代祷事项，就是教会年轻弟姊妹在公园用杂技去吸引旁人，以致有兴趣可 可以跟他们有交谈福音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挺特别的、我不知道是大家教会或其他教会、泰国、宣教士、我都在这里突然想，在士加堡行不行、在多伦多行不行、你发觉呢，就有时我们去旅行呢、不是去到很远而已，即係有時就去downtown Toronto，你都發覺有一啲咁嘅嘢，係嘛？咁啲人咧就駐足停咗喺度，咁啊睇啊。當然嗰啲咧係為咗要俾你俾錢啦，係咪？啊，嗰啲唔喐嗰啲咧，係嘛？即係你放低個錢咧，咁佢先喐噶嘛，係嘛？即係我哋就唔係為咗要攞錢，我哋為咗要將福音俾對方。其實就係角色形式。其实我们不是一成不变，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想尽很多方法。其实这些想这些方法，其实就是讲一件事，就是委身摆上，去钻研究竟我们可以怎样去服侍，怎样去建立呢？尼希米他就是这样，他没有半点的去拖延工作。他夜间起来出了谷门往野狗井，跟着到粪厂门去视察城墙城门损坏的情况，跟着去到这个全门。去到全门的时候，所骑的牲口因为那条路太过窄，他经过不到。他没有因为那个牲口经过不到，他就、算了，那就走了，回转头了。反正都差不多了。圣经记载他落嚟离开嗰个牲口，佢自己行上去，佢沿溪而上，沿溪而上，佢继续咧去察看，佢步行去视察。所以你睇到困难唔能够阻挡尼希米，虽然嗰个困难阻挡嗰个牲口唔能够经过，但系阻挡唔到尼希米嘅心，佢继续去。他没有半点的放弃。如果我们去留心那个环境的时候，你会看到尼希米他应该是从城西的谷门开始出发。 城西的宫门，跟着南下去到粪厂门，然后再去到东门的东面，东南面的荃门，然后就在东面沿着那个吸轮溪一路上野狗井，最后他是沿路去折返回转头，他是这样的时辰。我们看到他在这个这样的情况底下，犹大的省长，其实他身为犹大的省长，他大可以去差遣其他人去帮他做，是吧？他不用自己亲自去做，但是他却是身体力行亲自的事情。有时我们在服侍里面都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人去帮手，你去搞定了，而是我们去落手落脚，给心机，奋身摆上来到去侍奉，样样都亲力亲为。纵使经过那个粪厂门，你知道这个粪厂门呢，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不是一件好东西来的，即是顾名思义，粪厂门就是臭气熏天，臭名远播，确实是名不虚传的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垃圾的废物中转站，很多的垃圾都是送到那个地方，然后等着再送到恩乱子谷那里是烧的。所以很多时候呢，都你不是真的要有积分在身要去那里，你都不会是即是去那里到此一游，是吧？即是可免则免。但是尼希米他继续去，什么地方拦阻不到他，这个就是他那个牺牲摆上的服侍。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我们要起来重新建造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惧怕不能够去挡住我们的心，我们去委身来到摆上，在每一个服侍里面能够尽心竭力。有时我们在侍奉里面总是想找一些的邮差客串一下算了，我们说那些的真的要委身那些不要与我了，来不来客串一下得的。当然我们各个弟兄姊妹有时我们有不同的 schedule， 我们都有我们的需要困难，是吧？但是我们做基督徒不可能你整个基督徒的生命你都是客串的生命，你同不同意？今天我客串，明年又客串，后年又客串，整世人都是客串，做一个客串角色。做基督徒我们就是委身摆上地服侍上帝。今年因为我有很多的工作的缘故，我不能够全人来到去投入在这个事工里面，但我立志在明年，在将来，是不是？所以有些什么的侍奉是一个邮差的侍奉呢？有时我们跟神说，找些轻轻的侍奉给我们，很难有找到一些轻轻的，难道在一些轻轻的，在一些简单的侍奉里面，就我们就不用专心吗？应该这样说，圣经里面所说的尽心尽意尽力来到去侍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包括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无论是重要的岗位，比较不是那么重要的岗位，但是我们都是一样有一个活祭的态度来到服侍他。使徒保罗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叫活祭，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理所当然。他讲完活祭的侍奉之后，他怕我们不明白，他举了很多实际的例子。他说什么呢？他说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的就当按着信心程度说预言，或作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或作教导的专一教导，或作劝化的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人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一大段经文其实讲的什么呢？它里面讲了很多的专一，有没有留心到？作执事要专一执事，作教导要专一教导，作劝化要专一劝化。那你说 哎，牧师，我们今天侍奉很不得专一，因为牧师传道长老叫我做很多事，是吧？我们一个人都戴几顶帽的嘛，戴着几顶帽怎么专一呢？这个专一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这个专一是不是说从今以后我们基督徒做侍奉就做一样好了，就是做一样。当有人找你去侍奉，你就说我已经有了，不要再找我了，这样我们就很多事都不用做了。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 一个人戴几顶帽的，是吧？去到厨房就见到他，去到司班房就见到他，是吧？出去报道又见到他，招待都见到他，是吧？即是没办法啦，是不是？有能力就做咯，可以就做咯。这个专一，他不是叫我们只是做一样。专一的意思就是说，当神给你在那个岗位侍奉的时候，你就要在那个岗位里面有一个高质素的服侍。这个叫专一。其实专一的意思是高质素的服侍，就是圣经所说的尽心尽意尽力来到爱我们的上帝，来到去侍奉他，去摆上，去彻彻底底的来到服侍。所以无论是神给我们，教会给我们是什么岗位的服侍都好，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委身，我们有没有尽力，我们有没有摆上。如果不是，那个重建起来，重建那个建立只不过是一种口号，我们永远不能够建立好的，唯独我们都是能够去摆上来到去服侍，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好的可以的能够建立。第三方面，我们怎样去起来重建呢？起来重建就是我们要靠神呼吁同心的起来建造。这个第三方面，当我们要重新起来建造神的家的时候，一个人我们知道是建造不到，神这么伟大的工程是需要一群同心的上帝的子民能够一起去建立这个教会，我们才能够建立得到。因此在圣经里面十七十八节这样说，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要建立起教会，建立起神的家，我们一个人看到我们不够，我们要所有人都能够看到，所有人都能够看到这个使命，这个需要都不够，我们要所有人都能够落手去参与，去一起的同心来到起来去建造。我们见到神的家荒凉，其实不是我们看不到，有时是有一种的视而不见的一种情况。视而不见，见到了没办法，都是这样，情况就是这样。当我们继续容让神的家是这样荒凉的时候，神的名是受羞亏损，神的家是受辱，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都是荒凉。其实这种是一种的耻辱。而我们见到这个荒凉，知道荒凉而不去建造，更加是羞辱中的羞辱。所以当尼希米来到去到劝导那些百姓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都看见了。其实他们是看见了一段的日子，他看到这个城的遭难荒凉，城门被火焚烧，已经是一段日子了。但是他们不能够去起来去建造，是需要尼希米来到这个地方去重新去呼吁他们，去挑战他们，去鼓励他们，去一起去靠上帝来到起来。很多时候我们要建立一个的事工，建立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推动。一个人的参与，一个人的服侍，我们 知道是不足够，我们需要一起群策群力，为到那些摆在我们眼前那些的需要，我们来到去参与。怎样去鼓励呢？我们去靠神来鼓励，是吧？你在神面前经历了什么事，我们能够去见证他，告诉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是需要捉住上帝的使命。神是多么伟大，多么信实，好像尼希米这样。尼希米就是这样说，他告诉他们百姓听神施恩的手是怎样帮助他，并且他在王的面前是可以怎样去蒙恩，以致得到王的准许，也都派马兵那些军长来护送他，为他导航，很多的木材都为他预备，以致他能够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城来到去建造，是可以有很多的资源。他告诉他这些不是巧合，这些不是这个王是因为他特别爱犹太人，而是因为上帝施恩的手去帮助我们，神去感动这个王，以致开恩开出路，一切都是他能够去讲述的见证，以致在这个见证里面能够去彼此的鼓励，在鼓励当中大家能够去叫软弱的能够起来去参与。其实有时候我们要一起起来建造神的家，我们需要去这样鼓励，互相去分享。人是需要，人是互相感染的。你想想，有时候我们如果坐在这里，我们讲一些比较是负面的，我们说哎没了，教会没了，那么隔离那个听到哎呀哎呀都是没了，即是他就这样的。咁如果你话哇，我哋经历咗上帝奇妙嘅手嘅带领，咁吓咩事啊？讲嚟听下咁啊。慢慢咧，佢听完之后咧，又挑起佢嘅心，系我唔知几多年前咧都有个咁嘅经历嘅，即系嗰啲咸丰年代咧，都让佢记得翻吓神咧嘅恩典啊。希望咧再重新起嚟啊，唔好灰心，唔好失志，唔好失望，系咪？是需要彼此的去鼓励，彼此的用什么鼓励呢？不是单是用我们自己说话鼓励，我们自己说话都不够，我们要为他祈祷，靠圣灵的能力来鼓励，靠上帝的施恩的手来鼓励，是神的见证，是神他自己能够去叫我们去起来。我巴不得神在我们当中来到去搅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能够叫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生命的深层里面为我们去再做一些重造的工作，叫我们能够是捉住上帝的使命，叫我们能够去委身摆上的服侍，叫我们能够去彼此的去鼓励，彼此的呼吁，齐心的去参与。为什么耶路撒冷城能够最终被建立？因为他们都说我们起来重新建造，我们起来建造吧。这个说话是那些百姓自己说的，单是领袖去说这个说话不够。如果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愿意说这个说话，我们起来建造吧，教会就是一个希望，是不是？神的家就能够建立，大家就能够去奋勇去做这个善功。我们不能够看到福音一直是不能够被传扬，我们去无动于衷，是吧？我们看到教会我们旁边仍然有很多空位，我们觉得仍然要大人回来，来到去认识上帝。我们看到一些侍奉的岗位一直是被填满，未被填满。神有没有感动你呢？为了去参与，因为我们时常都说神你感动我觉得隔离那个不是我，我们不能够无动于衷。我们看到教会有些东西摆放得不是那么整齐，有些东西 有些地方有破口，我们都不能够无动于衷，我们要起来参与。我们愿神来到去感动我们，能够奋勇去工作，好像尼希米带领昔日的百姓一样。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有带领我们 透過尼希米記，尼希米佢點樣去呼籲百姓起嚟，重新去建造耶路撒冷城，讓我哋今天同樣係可以彼此嘅呼籲，同心起嚟建造教會，建造屬靈嘅家，建造上帝你自己嘅國度。天父，我哋願意能夠一齊嘅參與，一齊嘅委身服侍。主要冇一個困難能夠攔阻我哋。我哋下垂嘅手，我哋放軟咗嘅腿，主啊，求你叫我哋重新嘅去挺直，重新嘅去得力喺你嘅面前，讓我哋重新嘅參與，重新嘅掌握你嘅使命。當你嘅使命係俾我哋基督徒每一個，俾我哋教會嘅時候，我哋就能夠去委身，願意嚟到去服侍。主啊，我哋願意靠你嚟到一齊喺你面前去復興。我哋同心祈禱，奉耶穌基督得勝名求，阿門。